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继续说这个北京的传说，说到的还是东岳庙的传说。今天讲这传说呢，叫做惩戒通款，我觉得对于今天有现实意义。大概是一什么故事呢？就是惩戒贪官的故事。相传呢，说在乾隆年间，有一回呢修这个东岳庙，属于是重修啊。负责这工程的有三位官员，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姓什么。一个姓严，一个姓高，一个姓吕。咱知道啊，这工程款，那这水分很大的，对吧？克扣起来比较容易方便。话说呢，有一个早晨呢，走过了一个年轻的妇人。哎，这姑娘呢，由打袖子里边就取出一锭银子来，就交给了这个严某，说呀，这是我为啊修庙捐的50两银子，麻烦您给登记在册。说完之后呢，这个严某就问说，那您这个姓名是什么呀？家庭住址是哪儿啊？那么这个妇人就说了，说区区小事何必留名啊，那意思就是说啊，我不图功名，我就是真心实意的把这个钱呢捐给庙里边，而且50两在我这儿呢也不算是大钱儿，哎，您收下就完了，何必计数呢？说完这姑娘转身可就走了。走了之后啊，这时候呢，这个姓吕的跟姓高的俩人就赶过来了。那么这个姓严的就问了，说刚才这姑娘给了一锭50两银子，咱怎么处理这事儿啊？人既没说住哪儿，也没说姓氏名谁。这时候姓吕的这个奸笑一声，好啊，这没名没姓你还登什么记呀？咱瓜分了，神不知鬼不觉的，不挺好吗？
哇，
50两，咱仨人啊，不能说发了家吧，这点小钱咱搓一顿也是香的呀。所以呢，就想把他给瓜分了。这个姓高的呢，当时表示赞同，哎，你这个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但是姓严的呀，这个还有点良心，就认为这事儿不妥吧，因为这是给神明的银子，咱是不是别太干这事儿，怕遭报应。那么就想制止这个事情，但是呢，姓高的姓吕的这俩人执意的要把这50两银子呀就私分了。一晃8年过去了，这姓高的姓吕的俩人是相继死去，这姓严的也是啊重病在身。恍惚间呢，就看见两个鬼卒牛头马面拿着铁链子过来拴他来了，拉着他跟自己走，而且呢对自个儿说，说这个东岳庙啊有这么一个女的把你告下来了啊，我们呢是奉命押你过堂的。
哇，
这严某一问说，这个什么事儿啊？这鬼族说，我们可不知道啊，你跟我们一块走，等到了阎罗宝殿，过了2道门啊，见一个带枷锁的一个囚徒在地上跪着呢，战战兢兢的说呀，哎呦，严兄你也来了。这姓严的定睛一看，不是别人，谁呀？当时跟自己一块干工程的那个姓高的。这高某啊跪地哭诉啊，说兄弟呀，我是自从离开人间呐，我4年来是受尽了煎熬啊，都是因为在阳间呐是作孽太多了，原本呢我这个刑期已满了，不料呢又一档的事儿，就是私分人家银子又给压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姓严的就说了，哎呦，这事儿已经过去10年了，那一定是那妇人告发的呀。这高某就说了，不是，那个妇人呢今年2月寿终正寝的，这魂魄们呢被押到城隍庙过堂，这城隍爷呢就问他说，你一辈子呀乐善好施，那东岳庙重修的时候你为什么吝惜财物，你一分钱不捐呢？ 这妇人就说了，说记得当年我捐了呀，我捐了50两银子呀，我交给了一姓严的官员呢，我觉得这事儿不是什么大事，所以说我没留名没留姓，所以城隍爷您不知道啊。城隍一听说你捐了，我不知道，行，好，咱看到底谁说的假话，找人查去，给我查的水落石出。因为当时呢你劝我别把银子给分了，所以说呢就把你也带来呀，到这儿当堂对质来了。这姓严的就问说，还姓吕的一块分银子，这吕兄何在呀？这高某啊又叹了声气，说他呀罪孽深重啊，他不止这一档子事儿，所以现在呢正在受刑呢。这话音刚落，就听见呢这衙役喊着说，老爷升堂。这姓高的姓严的二人呢赶紧跪在地上，有这两个童子打着彩旗就引着一个妇人就上殿了。话说彩旗呢也是咱说的这个阴魂幡，引着一个妇人就上了殿了。又看见一个呀带着枷锁的，正是那个姓吕的。这城隍爷就问这个严某说，这个妇人呢，这个善女人，她这银子有没有交给你呀？这严某呢就把这经过呀如实的讲了一遍，说是交给我了，如何如何。这城隍爷呀对这判官说，这事关修理庙宇的事情，最好呢交给这个东岳大帝定案，因为修的是东岳庙，那么赶紧把这个文书啊送给这个东岳大帝，让他接着审。于是乎呢，这俩童子护送着这个妇女，这两个差戒呢压着这个高某、严某、吕某这仨人就来到了东岳庙的殿上。这东岳大帝呀了解了原委之后，一拍这个惊堂木啊，说堂下高某，你呢是私自分了这个善女人捐的银两，这个罪呢虽然小，但是呢按照城隍爷定的罪名呢你得发落。还有这个吕某，生前呢你是包揽诉讼，什么意思？就是你是管这个给人辩护的，但是你居心不良，你坑害良民，所以呢照例你呀除了发落之外，你的所有财产都得施舍给别人，等于抄家了。然后说这个严某，你是善事业，什么意思？你是个善良的人，起码来说呢银子你没分，并且你劝他们不要分，所以你阳寿未尽，你速回人间吧。等于严某呢啪一睁眼从炕上坐起来，哦，刚才是一个梦，但这个梦是太真实太吓人了，所以呢以后后半辈子是天天行善，不敢有半点作恶之处。所以你看这个传说呢也告诉人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头上三尺有神明啊，这是古人的一个思想，不干这个昧心事儿，怕这个到了阴间受审，这是古人的一个传统的思想。
对，以前我们听过一句话说，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
对，所以你看现在还提倡这个，只不过古人呢把我们现在提倡的这句话换成了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了。因为以前咱也说到说很多人呢是没有文化的，对吧？不像现在说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以前古人没有这个方式，对吧？很多古人是没有文化，甚至说连名字都不会写的，这并不稀奇。所以当时有文化的人那是人才，不像现在多少你都有文化，但是那会儿你看人没有文化，但是并不胡来。这我听过一个国学大师讲课说，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说当时没有电影电视剧，但有什么呢？有京戏，有各种的地方戏曲。他说每个地方戏曲你去看，他都是讲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亦或者说呢他讲的是一个道德建设方面的故事。所以很多你看农村老太太没文化，名字都不会写，他呢去这个看戏，结果你说你为什么不敢做坏事啊？戏里边说了做坏事没好报应，说书的先生说了这人呢一定要有品德，你看他没文化，但是说书唱戏就是教化人的
啊，
没有文化但是有道德底线，这个社会才能够去良好的运转。所以这些传说故事表达的是这些个实质内容。那么呢咱们讲完了东岳庙的传说故事，咱刚才一直啊包括前几期讲这个东岳庙传说故事的时候老提到说东岳庙呢有70多个司，每个司呢掌管不同的这个部门，掌管人间的什么什么事物。那么这些司到底是干嘛的，都有什么司呢？估计很多人听完之后有点好奇啊。那么咱们下边给您详细的讲讲东岳庙这几十个司分别是管什么的，里边有什么故事，说起来特别的好玩，咱们下节回来说。
好。